郭老师好，各位师兄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直接开始了。上次讲到这个洛普元安禅师，刚刚开了个头，今天是接着来，他的内容还不少。郭老师，那你就直接上麦吧。好。
好，洛普开始哈。异地登陆，福建怎么也会有我的登陆呢？这个
这个
是。
是那个运营商的事儿，不是你的事儿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凤翔林游人，老年出家，这个就是洛普和夹山，和夹山，把下面的听完，这个主要是反映的是夹山。夹山问的他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别喝，你别喝啊，就是我跟那个你们家邻居可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不会打你，我也不喝你，我跟你们家邻居不一样的。我知道你这一喝挺厉害，你能截断山下人舌的，天下人舌头，这个行。但是无舌人怎么说话？你知道不？他一想他就愣住了，他一愣，夹山一打他，从此他就服了夹山。然后的话再看下面的。有一天问夹山，佛魔不到的时候怎么体会？夹山说，竹明千里向，暗是老僧迷。很暗的是啊，就是说这个。老僧就迷惑，就是明的自然会明，暗的自然会灭，会暗。然后又问：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时如何？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时如何？朝阳已升就是还活，还有点那个，上一次说过，有点隐隐的，但是呢，已经就是路数已经都知道了。他说：龙衔海珠，游鱼不顾，别管了，别管了。夹山失灭的时候说：“石头一只，看看失灭已，看看失灭已。石头一只，哎呀，我是石头这一只乘船下来的。看呐、啊、看呐、啊，就是这一只就灭了。石头，石头给的药山，药山给的船子，船子给的夹山，是这样一个关系。这个夹山就说了：石头一只要在我这儿灭了，看看看看看，我要把我师傅给灭了。然后这个洛普就说了：哎，不会不会。”夹山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那个洛普就说了，哎呀，他家自有青山在，就石头这一只啊，不是你能灭得掉的。”夹山就说：“哦，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宗就不会灭了啊。”这就是这个，你看看，我就想起来那个灵气灭的时候，他说的是以后的话，就是说你应该就是给人说法，如何就是上下两片皮如何开口啊？然后那个三圣和尚就是林济的弟子，就喝他。然后林济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我这正法眼藏在你就是三圣禅师这儿，在你这瞎驴鞭灭却。”是这样的，这是林济给三圣护法脉，这个就是这个夹山给这个洛普护法脉。所以说洛普啊，他就是文人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他要到林济那儿，我觉得更好。这个，然后看看洛普后面怎么样吧。地夹山顺势失底于岑阳，入故人因化武陵氏。问曰：忧乎数年，何处逃难？那就是武陵氏，就是说是武陵什么之乱呢一类的，应该是这一类的战乱一类的，或者是僧难一类的。他说：忧乎数年，如何逃难？是曰：只在环会中。环会就是热闹的那些街市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热闹的街市。然后曰：何不向无人处去？是曰：无人处有何难？然后曰：环会中如何逃避？是曰：虽在环会中，要且人不识，故人往侧。故人往侧，就是说，夹山那个去世了以后呢，他就到了岑阳，然后呢碰到了故人，故人就说就是这个难事啊，就是说这个战乱之事啊，或者是僧难之事，反正是不好的事儿，不好的事儿碰见不好，比如说是来战争了，那大家都要往那个和平的地方去逃逸啊，比如说是僧难来了，不许你出家了，大家都要往那除了寺庙以外的地方逃避啊。然后那个故人就是他以前的可能同参一类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去逃难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就在那个大街上啊，我就在大街上，在环市中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不找个无人的地方呢？说无人的地方，哪有难呢？无人的地方没有难，应该是难。无人的地方哪有难呢？”他说：“那你在环会中你就逃不了了，你这怎么逃啊？怎么逃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环会中正好人家不认识我，正好，要且人不识。”虽在环窥中，要且人不识，故人往侧。这个没什么，看不出来什么。往下走，又问佛佛相应，祖祖相传，彼此不垂取时如何？ 佛跟佛是相应的，祖说祖是相传的，但是他们真有一个传吗？他们是没有传的，所以说呢，就说这叫不垂取，不垂取就是他跟他各不相干，各不相干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各不相干，彼此不垂取是如何？诗曰：野老门前不化朝堂之时，曰何谈何事？诗曰：未逢别者，未逢别者，终不开泉。曰有人不从朝堂来，相逢还化会否？诗曰：量外之机，徒劳目击。野老门前不化朝堂是，哎呀，咱们这两个人，咱又不是佛，又不是祖，咱谈那个干啥呀？咱都不说那个，那个东西是他们的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这就是，佛佛相应，祖祖相传，彼此不垂取，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玩，他们各自都很独立，你看不出来，就是他们有一个传，他们各自的都没有一个传，就这才叫传。就像刚才邻居问三圣，三圣给他一个贺。然后邻居也没有夸他呀，邻居说呀就让你在这灭了，就是互相不给面吧，简单互相不给台阶，就是这样的，很独立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说这那个彼此不垂取是如何，这时候应该是个什么样呢？互相不给面，各个又都独立，这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虽然是佛佛相应，祖祖相应，但是他各个又都是很独立，这时候是什么样呢？是说了，哎呀，咱们谈他干什么？就是说你何不现在就独立呀，你何不现在就，咱不说那个，不说那个，不就是独立吗？你就是现在咱们正在不垂取，现在正是不垂取，莫垂取，简单来说就是。他非要凑摆着问一个不垂取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，他非要凑摆着去问，非要攀援的去问，这都已经是垂取了，已经是垂取了。所以说我们别谈这个了，他们跟我们没关系，别谈他了，这就是野老门前不化朝堂之事。但是他说的雅呀，他说的雅，这就是洛甫的风格呀。如果是林霁夏就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了，林霁夏鲜有这种的，就是才情诗人，鲜有这样的。你看他野老门前野老门前不化朝堂之事，能说这个话的都是很雅致的人，真正的野老不这么说话，真正的野老就是该干啥干啥去了，不会这么文明。野老怎么会知道朝堂呢？野老连朝堂都不知道，他就是很雅，他很雅。曰何谈何事啊，那我们谈什么呀？未逢别者终不开泉。就是说未逢别者终不开泉，没有碰到那种的，就是没有碰到那种有机的人，没有碰到那种的伶俐的人，没有碰到那种的俊俏的人，终不说，终不说，就是咱们不要说那个佛祖的事，那咱们说什么事啊？咱说什么事？那得碰到那个人再说什么事，没碰到那个野老我就不说。然后说有人不从朝堂来，相逢还话会否？诗曰量外之机，徒劳目击。有人不从，那就算我们不是我，你不是要野老吗？那我就是野老，我就是野老，那这时候应该怎么说啊？假如野老碰见野老了，他们之间就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开悟的人见到开悟的人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呀？量外之机，徒劳目击，那就是那不是，就是不是那个不在你的思意里面，你越思意越不对，你就白看，你看了也是白看。你看他说话，你觉得大家觉得他说话怎么样？反正我觉得这样说话，就是说你还要给解释解释，不太好玩，不太好玩。我是因为可能我的这个文学素养不高，未逢见客不成见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。好像这里用量外之机，徒劳目击更好。你要不是见客，没准你还是个诗人呢。他既不是见客，也不是诗人，就是你没到这个份儿上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大家都懂得很多啊，看看这个公案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就看下一个啊。诗寻之，李阳洛甫山补助堰处，后迁址朗州苏溪四方玄里，同奔凑啊，就是大家都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在李阳湖南，后来到了朗州，然后四方的这些就是学道的这些僧人呢，都很仰慕他，然后呢都往他这儿来，看看他这儿怎么开示人的，看看他怎么开示人的。幕后一句使到劳官，壮壮奔凑，你的意思是吧？无所谓了，一个词儿读壮景创吧，我记得先创景，我记得是重景或者是冲景床。床冲重景，重重奔凑，重或者是冲，这个标点符号我再重新的标一下。幕后一句使到劳官， 所断要津不通繁盛，寻常向助人道，任从天下乐欣欣，我独不肯。欲知上流之事，不将佛祖言教贴在额头上，如归复途，自取丧身之兆。奉迎金往，宜消汉以和期。只外明宗，莫向言中取则。是以时人讥似汝也解，唱八歌。我应该觉得是是以时人讥，是以时人讥似。重重奔凑，我想着应该是纷纷纷纷的意思，纷纷都过来了。是以时人讥似，汝也解唱八歌。汝若似时人，学取也以应和，指南一路，智者之书啊，智者之书。当然懂得多，有百度呢，怕啥？离开了百度都是痴呆儿一个。现在，时人讥似汝也解唱八歌，时人讥似汝也解唱八歌。对，这是一种断法。我就在想着，时人讥似汝也解唱八歌，这两个哪个好？应该是时人讥似汝，还是时人讥似汝？时人讥要是像你一样啊，他也会唱八歌啊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末后一句使到牢关，就是说最后这个才就是说才会透掉这个牢关，就是出关重关跟牢关嘛。你看这个时候就已经有闲家具了，这个闲家具就是出关重关牢关，每一个关呢、啊、都是一个关洽关巧，它确确实实的就像一个关一样，关口一样，却就是一这么说关呢、啊、心里头就容易搁上一道坎儿。那禅宗还不止一道坎儿呢，还有三道坎儿呢。但是他这个就是还好了，他就不说前两个了，他就说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冲破牢关嘛。什么叫牢关呢？牢关就是必须要会末后句儿。你看这个时候又有末后句的，又有牢关了，你只有末后一句儿才能够把这个牢关呢给冲破。这个牢关呢，这个地方可是就是说它是最关键最关键的，凡圣都不同。你就是你纵使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纵使你是十圣，纵然是你是十地菩萨，牢关这里依然破不掉。就简单来说就是这里，就是所断要津不通凡圣，你纵然你是十地圣人也通不了，也通不了，就是不通凡圣。凡它是通不了，但是圣你在这个地方上牢关，它也不允许你过的，也不允许你过的。其实重关这里都不允许过了。寻常向你道，寻常经常就是跟大家说，就是你就是哎呀，原来是这么简单的，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，总是这样说。这个何不大自在去，大修些去啊？就这样，我呢就不肯，我不肯啊。就是说，欲知上流之事，不将佛祖言教贴在头上，如归复途，自取丧身之兆。就是说，上流的人士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他从来不会就是说话就是那个佛模佛样的，祖模祖样的，然后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那些东西，说出来的跟他跟一个复读机似的。就那种人呐、啊，那种人就像是那个归复途，自取丧身之兆，这个肯定是一个什么典故，具体什么就不知道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就是一个什么，这种人根本就不是明心见性的征兆。这种人就是还简单来说，这个人还没在道上，他一说话动辄就是佛经，动辄就是祖言，谁谁谁约什么什么约，然后动辄就是说话一股那个味儿，重复别人的话。就这样的人还没上道呢，还不着道呢。不着道不说的，堕地狱犹在，这就叫丧身啊。丧身就是轮回的意思，轮回的意思。我们是要出离轮回，出离轮回是解脱，解脱就是我们唯一一条活路，除了解脱剩下来的全是死路。所以这个就是还在轮回里，还在轮回里。你这个凤凰啊，想要冲破这个网，往那个天空上去，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更是没有时候。你就是就像是归复图一样，你就是想当一个冲破这个金网的凤凰，冲那个直冲到云天，你这个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，哪有这个期啊？这是说的是将佛祖言教贴在额头，就动不动就拿着这些理论一直不肯撒手，就这种人还不是修行人。不是修行人，只需应该在理论，就是在这个旨意外，你能够明白。你看这个也告诉你诀窍了呀，也不算没告诉你诀窍，就是应该在他的言旨之外，他给你指的那个之外，你明白。千万不要向他的言语里头去捞嘛，去凑合。 所以说呢，就说是要是石人，要是石人呐、啊，就是石头人呐、啊，要是像你一样啊，他也会唱歌。你要是像石人一样啊，你要是像石人一样，就是和雪一块儿奏的那个曲子，就是雪奏的曲子，你也能和。学曲也能和，就是说你要是个，就是你要会，就是要会活也会死，既会死又会活，你必须得先死，你不去先死的话怎么能行啊？要是识人会像你，他只是会唱歌，对吧？就是你就像你这样学人家说话，要学人家说话，就是一个机器人学你，他也能够唱得很好。就简单来说，现在不是智能机器人吗？智能机器人，那你说的每一个都是那样的，那样的话什么的，那干脆用智能机器人代替你算了，他唱的歌比你还好呢。应该你像石头人一样，你像石头人，你不仅能唱那个就是人能唱的歌，你还能唱那个白雪能唱的歌。你能不仅能和人一块唱歌，你还能和白雪一块唱歌，这样你就活了。就是你要想活，必须要大死，要像个石头一样。指南一路，智者之书，智者之书，就是你非得像他，就是指那条道哈，就是指这条道，你不要在这个道上呢，就是说认假作真，你要认假作真呢，那个智者之道，这个道只是个方便，就是智者之书，这个道只是个方便，这就是幕后一句，使道劳官，所断要经，不通繁盛。寻常你们经常像助人道，就是我就认你们就是乐欣欣的了，但是我呢就是我是不这样的。你要知道啊，就是真正的学佛的人呢、啊、真正的修行人，他不会就是天天念叨着佛爷佛祖言教，那样的人呢、啊、就像是那个负着就是背着个图的乌龟，他马上就快死了，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像那个凤凰冲破金网一样直飞云霄呢？他永远没有这样的日子，就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，可可怜了。所以说啊，你要想知道这个究竟意旨啊，你必须要在他的话外明，你必须千万不要在他的言语里头捞摸，不要刻意的去记任何的言语。就是看了东西就是记它，这是一种很糟糕很糟糕的，你就别记，你就用心去看，用心去听，听完了就扔，千万别记。包括咱们的整理东西，别整理这些东西也可以，就是不是以这个什么的，除非你没有事儿，你凑合着可以整理，就是你整理这么多东西，不如你出一个出脱的人，就是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你就是整理来整理去的，就是学人家的话，就是那石头人也行，机器人也行，但是你应该像机器人像石头人一样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大活。所以说这都是言语，都是方便语，就是说聪明的人他是知道的，有智慧的人他是知道的，修行人他是知道的。洛河出图是龟背上画的，洛河出图龟背上啊、哦，洛河出图龟背上画的，就是说的那个叫什么呀？就是洛神什么的，是不是那一个呀？就是龟背上画了这样一个宝贝东西，人家一看到哟，这龟背上画了一个这个，真是宝贝，赶快把这个龟背取下来，不能让龟再游到河里了，把这个龟一捞，把这龟给杀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说就是龟附图，自取丧身之兆。对对，河图洛书嘛，就是对，就是这一个。但是他说话呢，就是你看很文绉绉，特文绉绉，他特别的文绉绉啊，文绉绉的很。所以说他还是就是跟夹山有缘啊，跟夹山有缘，跟那个临济就是缘浅一点。这种人他适合接文人墨客。如果是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是我看看是啥时候的时代的事儿了。这个应该还是在唐朝。要是在宋朝时候，这个人一定法源大生，因为宋朝就是文人墨客是主流，你就是你会打仗没有用，会打仗的人全部靠边站，就像岳飞一样的全部靠边站，你文人墨客你就是主流，你就可以那个啥，你就可以那个哎，就说是就是社会的主要的，而且他们还是真比这个文采。你像那个苏轼啊，欧阳修啊，那都是有几把刷子的，这都是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，人家都是有几把刷子的，是真正的文学修养上是确实很高，肯定是晚期了。他说的这个夹山的。啊，家祥一路智者之书，哦，他这还是有师承的呢，他那个开始也说了一个智者之书啊。这个书就不是那个书远的书了，这个书原来是那种书，就是尚书，它是一种就是说很正规的一种文书，是这个，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家祥一路智者知道这个书上写的是什么意思， 什么徒弟带什么师傅，对，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，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疏简，对对对对，尚书那个书。本僧近离什么处，曰荆南，师曰有一人与莫去，还逢吗？不逢。师曰为什么不逢？若逢即头粉碎。师曰舍离三寸甚密。云门于江西见其僧，乃问还有此语否，曰是。门曰洛普倒退三千里。这是他跟云门隔山骂架呢。看看吧。问这个僧人，你最近离什么地方啊？他说我离开荆南。他说我有一个人呐，跟你一在一起呢，你还碰见过吗？你才碰见过。我不碰见。为什么你不碰见呢？我要是碰见他我就粉碎了。我要是碰见他我就粉碎了。说哟，你的就是你还挺密的呀，你还挺密的。莫办我好，莫办我好。你的三寸，你说话还不漏风啊，就是不就是那种的，就是你就是说说话很严密啊，就是很严密，不漏风啊，不漏风啊，不渗漏啊。然后云门听说了，他跟这个僧有一个，就是云门看看，哦，我来看看这个僧怎么样吧。云门就看到了，云门于江西见其僧也奇怪，其实云门他并不在江西啊。这是云门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可能是云门年轻还气盛的事儿。云门见了他，云门不服他吧，也是，但是跨出来活该。这个僧人就说了，你当时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洛普有这么一遭啊？他说是啊。他说哎呦，洛普啊，因为你啊，洛普这功夫啊，洛普的见地倒退了三千呐、啊，洛普倒退三千里，这个洛普真是那个啊，这两个隔山骂架啊，隔山骂架。其实啊，洛普倒退三千里，这个僧人还会否啊，骂人不带脏字儿。骂呢骂洛普呢。其实骂的是这个僧，你还有这个语在呀、啊、还有这个在呀、啊、但是呢骂这个僧何必呢，都不骂僧。就是经常禅宗说的这个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就给你给这个三十棒给你呢，我不是打你的，我是打给你老师的，你回去给你老师。这老师咋教出来这样的学生呢？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，骂人不带脏字。哎，对，是有点这个舍离三寸甚密，也不是好话。但是这一句舍离三寸甚密，就是还是落在了说上，有个东西可说，还是在说上下文字了，要不然不会说的三寸甚密。反正是这个，就是说还是那个，就是说你呀，你说话不漏风啊，实际上说话的时候不能当做说话会，那是心和心的碰撞。他就是要是说这么说法好还是那么说法好，研究怎么说法，这个法就听起来就没完了，就不能这么研究，他还是有个说法在，我觉得是。好了，这是洛普的上一个，再看看下一个，这一些啊就全是这么地了，我们大概读一遍都差不多了，全是类似这样的。行不思一处如何，青山常举足，白日不移轮，问枯尽荒田独立是如何。师曰路以雪潮犹可辨，乌头七立是难分，问如何是主中宾。哇，这时候主中宾宾中主都有了。师曰逢人常问路，足下阵常迷，曰如何是宾主双举。师曰枯树无横枝，鸟来难错足，问终日朦胧是如何。曰至宝浑沙中，使者天然矣，曰那么则斩首不封师也。师曰莫将鹤唳误作黄莺啼吧。这是什么莺啼啊？莫作鹤唳误作黄莺啼，莫将鹤唳误作什么什么莺啼，夜莺啼啊还是什么。问原一三点人皆会，洛普家风势若何。是曰雷霆一阵布谷生消。问正当停舞时如何。是曰停舞犹半亏，舞尘始得圆，要会各中意，牛头尾上安。我看这个可以略过去吧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飒飒当宣竹，经霜不自寒。师你近语。师曰只闻风机响，知是几千杆。我一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一想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，你别说了，就你这样的我就知道你是啥样了，就抢到他前头给他咽下去了。下面这个倒是好玩一点点。孙膑收铺去也，有仆者出来。孙膑他就是会给人家粘呐、啊，就是粘的已经下去了，有仆者出来，有能粘的是出来。然后僧曰我请你粘，他说我请你给我占卜啊。然后那师傅就说了，你家里头的爷爷死，你家里头的爷爷要死，
僧无对，他说谢你救活，谢你救活啊，法眼带抚掌三下，这个倒是挺好玩的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遵命就是说没有了，没有占卜的了，有还有没有谁能占卜的了，还有没有谁能占卜的了，那不是你吗，我看你占卜试试，这一句话答得非常好，实际上是能有能占卜者出来，有能占卜者出来，就是看有没有有料的，看有没有就是有那个有个入处的，有个入处的我就不算我了，不算我了，我现在不算，看看谁还有个入处啊，就是请你只是个入处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呀、啊、那还用说吧，你要想看看谁有入处，那就是你有入处，你这个和尚有入处啊、嗯、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他你家也死，请你沾，然后他说你沾，你家也死，嗯，你家也死，那你也没得活啊，他死你也死，你不死你咋知道我家也死啊。僧无对，家也指父亲，你家也死，嗯，那也可以吧，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很通俗的，如果说你家爷爷死更好玩儿，你爸爸你亲爸爸死了，你要请我占卜我就给你卜啊，你家呀你家好惨呐、啊、你家都要死了，你的祖师爷都死光了。爸叫阿爷的哦，那就是你老爸要死了啊、嗯、就这么说吧。这个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看，接着往下看，如何是西来意？师以福子积禅床曰：会吗？曰：不会。师曰：天上呼雷惊宇宙，井底蛤蟆不举头。那你说这个有啥意义呢？你说了这个也没什么用，这个过吧。问：法身无为，不堕诸树，是否？师曰：吸取眉毛好。曰：如何免得思究？师曰：泥归任你千年，终不解随。终不解随云鹤，曰直视孙膑也遭贬波。师曰：不穿鼻孔的牛有甚欲处？僧辩作牛吼。师曰：这畜生，僧辩喝。师曰：眼尾露牙终非好手。眼尾露牙中，这就是一个僧人跟他的那个如何免得思究。这个主要是下面的那个地方，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欲处啊？有什么欲处啊？他就做牛吼，僧辩喝，他不太认取这个喝。其实这个僧人还算可以了，还算可以了。人家问他，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这，但是这个僧他喝，他洛普他最不喜欢喝的。他原来就是在那个谁那儿，就是一喝二喝三喝四喝后又做陌生啊，只会喝，就是就像蛤蟆蝉一样，你不能光喝，你得说点什么出来啊。他说你这个喝，你是用这个喝来掩盖你的虚弱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你喝什么呀，你说话嘛，你喝什么喝呀。他是这个味道。罗普法身无为，不堕诸树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啊？你就是你一分别，你一说，他就堕诸树了，是这样的吗？那个洛甫说：“哎呀，你应该吸取啊，你应该吸取啊！你说这话干什么呢？你应该珍重啊，珍重啊！”他说：“那我就是我现在就堕了嘛，那如何能够不堕呀？如何能够不堕呀？泥归任你千年，终不随云鹤，就是你啊，你就这样的这样啊，你总是在堕，你总是在堕，因为你就是个泥归，你总不是云鹤，所以你说啥都是堕的。”然后他这个僧就笑他了啊，就算是你是孙膑就是能掐会算呗，就是说他就是伶俐呗，或者说他在文化上很有这种文慧呗，很有这种就是这种雅慧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他是这种的嘛，他就是所以有点像孙膑，他不是能打仗的，他没有腿，但是他会算计啊，能掐会算呢、啊、就是相当于就是禅师里面，你像那个林济鹤德山棒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，就是他的言语就很像孙膑嘛。他说你看，然后那师傅就说了，他说我怎么样能够不堕，师傅就说了，你看这个你就是你再怎么样都是堕的，因为你都不是那种不堕的人，不堕的人怎么样都会不堕，你是不明白的人怎么都会堕，你看他说的这句话不正是堕吗？所以这个僧人就笑话他了，哎呀，你就是你那么聪明，你不是还堕吗？你也是一个堕的人，你也是堕的人。他说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欲处？你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都不是来找我问话的，我搭理你干啥？我都不应该搭理你，或者说你都是就是说不是跟我一个流的，我搭理你干什么呀？我都不搭理你。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欲处？那个僧就做牛吼，僧做牛吼就说我是牛，我是不穿鼻孔的牛，你是什么呀？你要不是一头牛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不穿鼻孔的牛啊？我要是这，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儿。僧就做牛吼，然后师说这畜生，
僧就喝他，你看他吼他又喝，他跟这个洛普他就玩不了这个呀，玩不了这个，所以洛普就说，你看看你，你除了吼就是喝，你就是没什么能耐，你就是只会这样装出很凶的样子，你这不是好手，有能耐你慢慢说呀，你慢慢说啊，你除了吼就是喝还有别的吗？其实他可以说呀，就是说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益处，咱们大家试试，要是不做牛吼不做鹤应该怎么说呀，他的意思就是嫌弃他。其实这个僧到这儿来看也不一定是差，或者说他的伎俩很少，不是说临济不是有一句话吗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莫遇是不遇诗人不献诗，那就是你碰到剑客的时候你成剑你就给他喝，你碰到诗人的时候你就跟他对诗啊，你就跟他文绉绉的说呀，也可以啊，也不是不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僧就是只会喝不会诗，所以这一点他就落了。就是洛普呢，他就是接这种的，就是在临济的那个鹤下面筛子下筛漏的这些人，他只会学这个鹤。实际上临济他对这个鹤他也有办法，临济就说你们别总是鹤，假如说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死大堂上，一个从东往西过，一个从西往东过，两个人就是同时的这样出现，然后两个人同时喝，哪个主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、啊、你必须要给我分清楚。临济也是这么说的，临济也是虽然是喝，但是临济变得很清楚，就怕到了下面碰到眼不明的，他就只是喝喝喝喝喝，那还不如喝茶呢。袁荣是说他学着点皮毛变嘚瑟，就是他不会那种的，就是那种的，就是不是刚才说了，就是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遇诗人不献诗，他只会成剑，说明他还有个剑在。眼尾露牙终非好手，眼尾露牙就是他用露牙的方式来眼尾，所以你不是好手，就是说他喝。或者你说吧，这个僧的落处在哪儿啊，蔡小鹏，你就是说的这个留下了扫金，你说说他的落处落在哪儿了？他要是留下了扫金，那个师父说他是这畜生算什么呀？难道说他这畜生他不应该吭声吗？你可以说一说这个僧的落处在哪儿啊？这个僧老实啊，算是老实吧，太老实了也不行，梅林啊，太老实了你就老挨欺负老挨揍，那也不行的。人家揍你有两种揍你，一种是用板子用棒子揍你，另外一个用伶牙俐齿的诗那个什么那个诗来揍你，这两个都能揍你啊。而且还有的就是这个僧人前面他会说话的，他前面他说了呀，他说直视孙膑也遭贬薄，他前面他会说话的，但是后面再一问他就只会吼只会喝了，所以从这一点看出来他是有漏洞的，洛普他能看出这种漏洞来。那你蔡小鹏，那你说说怎么样叫不落呢？你来试试。吸取眉毛好，就是那个就是你不知道那个眉毛堕地啊，比如说那个老人说的，哎呀这一念不生的时候，这不正是当人的佛性吗？你看老人这么说啊，就说的就是太直了，把这个东西都给你了，这就属于落草，你一说他就不是了呀，但是为了方便不得不这么指，这就叫落草，这个落草也叫落眉毛，就是那个眉毛落也，就是你的眉毛都没了，你这样一说，眉毛本来是就是给眼睛，它那么在眼睛上面的，就是说对于护眼睛非常好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你的眉毛都掉地上了。眉毛掉地上了，就是说这个人太老婆心切到他自己落草落得很厉害，这就叫落眉毛。吸取眉毛好，就是你别落草，你一这么说就落草了，就简单来说你一这么说就堕了。吸取眉毛就是说你别堕，你一说你就堕了。吸取眉毛好，你别堕，我觉得是你别堕。稍等我打丹霞烧木佛的典故，须眉落地啊，须眉落地就是那个丹霞烧木佛的。丹霞烧木佛，它那里面是有个须眉落地，须眉落地是表示当时的时候他开悟了，就是说那个他烧那个佛，那个院主一看，呀，我是看这个寺院的，你把我家寺院的佛你给拿去烧了，这院主受不了啊，这院主说你咋回事啊，你烧我家佛。他说你我烧这个佛就是有舍利没有啊，他说那木头佛那怎么可能有舍利呢。丹霞就说了，既然没有舍利，我再把剩下的两尊佛拿过来，你再帮我把剩下来的佛拿过来一块儿再烧两尊。 再烧两尊，就说到这儿。既然没有舍利，我再烧两尊佛。这样一说，院主须眉堕地，须眉堕地就是院主在这儿，就是他的东西都落了，就是那些妄想都落了，就是院主在这儿有个入处了，这个意思。他那个须眉堕地是那个意思，这个须眉堕地他不是的，就是吸取眉毛好，就是你不要堕，你不要堕。先是装疯卖傻，后面露出獠牙，獠牙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理解不是这个理解，他不是装疯卖傻，他前面没有装疯卖傻，前面还是正常的说话的，哎呀，只是孙膑也遭贬薄，后面的时候的话，人家一说他就喝，然后再说他就吼，他就是他属于是，他不是露出獠牙，就像是露出獠牙的人呢、啊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侵害了，他才露出獠牙，但是谁侵害你了？你有一个你，那不是都不对吗？所以他露出獠牙，他是装凶，他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那个师傅看出来他这样了，师傅就说他你不是好手，就是一到关键的时刻你就用吼用喝来挡我，你以为我就是受你这个气势的渲染，我才不甩你这种气势呢，你这个东西吓不住我，就是你露你的凶牙你也吓不住我，你只是为了掩藏你自己的尾巴，你的尾巴明明在这儿呢，你要没有这个尾巴你大可以好好说话，你吼什么吼，你喝什么喝，我在跟你好好说话呢，你为啥吼为什么喝呀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我的理解，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嘛，人家没吼你吼啥，就是说以后引的须眉落地不惜，对对对，你这样解释也可以的，蔡小鹏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洛普是挺看重他的，洛普说你这样说可是堕了呀，就说你须眉堕地嘛，你要吸取你的眉毛，你干嘛说这个堕的话呢，就是洛普是很客气的劝他嘛，就是把他当成明白人，很客气的劝他，你不要让你的眉毛落地哦，你不要这样让你的眉毛落地哦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法身无为不堕住处，是否吸取眉毛好，如何免得思究啊，泥归任你千年终不解，随云鹤曰直视孙膑也遭贬薄呀，诗曰不穿鼻孔的牛我欲他干什么呀，我也不欲他，僧就做牛吼，诗曰这数成僧便鹤，诗曰眼尾露牙终非好手，这个洛普就是说他反正他也有格外之机，他还有格外之机，不穿鼻孔的牛，不穿鼻孔的牛有什么欲处，要我说的话我会这么说，你这不是正在欲的吗，你这不是正在欲的吗，就是你这种的，你就是你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自有一套，我搭理你干什么呀，我搭理你干什么呀，或者说你都不入门呢，你这不入门呢，你这都不入门呢，就是我管你干什么呀，这样说都可以，有什么欲处，就是他说师傅就是说我不会管你的，就是我是御牛的嘛，我不会管你的，你正在管呢，你正在御啊，啊，那是鲁英博，我看成了蔡小鹏了，两个人风格不一样，那他就应该客随主便呢，他风格不一样，这个人既然来找洛普了，他应该客随主便，我以为是蔡小鹏说的，对对对，你们自己去答我就不管了，比如说这个回答不合适，蔡小鹏看看怎么回答，或者说这畜生你会怎么办，曰万丈悬崖撒手去，如何免得丧于身时如何，如何免得丧于身时如何，诗曰须弥既有思，曰是何境界，曰插杆头上养莲心那么得战战成成去也，诗曰须弥顶上再翻身儿，曰那么则兢兢切切去也，是曰空随眉歌走，须丧网罗身，曰如何得不随去，是曰素额平相小，你透望天飞，哎呀这没啥太大的意思，过吧，我不讲这个，拨乱乾坤的人来，师还接否，哎呀你不拨我就不错了，师竖起福子，僧曰那么则得遇明君去也，你就跟他糊涂吧胡扯吧，诗曰依稀四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，我天哪，你看看人家说话的那种的风流韵味儿啊，就说是我就是来那个什么，我是来掀翻那个什么的，我是来拨乱反正的，我是来就是天地的秩序靠我整理的，就是这样的人来了你怎么接啊，他就竖起福子来，你是这样的吗，僧说哎呦那你是一个明君呢、啊、那这样的话我就碰到一个明君呢、啊、正好辅助你啊，他说是刚才的那个问话还凑合着像，越说越不中听，这就是一丝四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，我答无对策，只是有鹦鹉学舌之嫌，可以吧，可以这么说， 可以可以，嗯，被褥穿穴，冤在什么可以可以啊，被褥穿穴，被褥穿穴，这时候就要大喝你一声，这畜生，说的畜生还乐得很呢。你是哪类？你问我是哪类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你来参我干什么呢？问，动是法王苗，即是法王根儿。根苗既不问，如何是法王？这就是说的是会定和会，定和会，定是会是法王苗，会是定是法王根儿。这个定会两个都不问，如何是法王啊？僧举起斧子，斧子，老举斧子，真有意思。僧曰：“此犹是法王苗。”哎，这答的还可以。诗曰：“龙不出洞，谁人奈何？”逝者代诗曰：“逝者代诗曰。”这个赵法师智德四论甚奇怪，就是说那个赵法师啊，他不是僧论嘛，他是赵的那个赵论嘛，他做的那个赵论嘛，他做的赵论，僧赵法师的这僧赵法师的赵论，嗯，赵法师智德四论甚奇怪，诗曰：赵公甚奇怪，要且不见祖师，逝者无对。云居西说什么处是赵公不见祖师说莫是有许多言语吗？又云赵公有许多言语。问如何是生机一路？诗曰：敲空，敲空有响，击木无声。定慧都不问什么是法王，什么是法王，他就把斧子举起来，他说你这个属于是定是慧，你这个顶多算是慧，你这不是动了一下吗？你这顶多算是慧，你这还是法王苗，你还不是法王，我问你什么是法王？龙不出洞，谁人奈何？就是你自己不出来，我能怎么样你啊？那个法王他自己不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就是除了你，非你莫谁呀？你自己不出来，我也拿你没办法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龙不出洞，谁人奈何？嗯，你咋不说龙不出洞？你看说的多好听，你咋说这个缩头乌龟呀？你这个有就是这个乌龟缩头，谁人奈何？你这样一说的话，就我觉得更那个一些。那个逝者为师曰，这是一个公案，另外一个公案是说的是这个，有一天他的逝者对师说，那个赵法师啊，他还那个整个四论，你说他多事不多事，真是奇怪。那个，然后师傅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赵公啊，确实是奇怪，这个僧赵法师啊，他都不见祖师，他这个僧赵法师连祖师的影子都没摸着，都没摸着，这个逝者就不说了。嗯，这不是正摸着呢吗？这不是正摸着祖师的影子吗？怎么不见祖师了呀？怎么不见祖师了？他的意思就是，逝者说，你看看这个赵法师僧赵，他还做了四种论，你说说他这多事儿不多事儿啊？他说，哎呀，这个赵公真是多事儿，这个人是就是说不见佛祖之意，不见佛祖之意，他就是还是骂的是这个逝者，逝者没对上来，没对上来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，如何是生机一路？如何是生机一路？敲空有响，击木无声啊，这是生机一路。生机一路就是说，就是敲空是有响的，但是击木必须要无声，这两个在一块儿才是生机之路。龙是指本性，就是法门龙象嘛，是法门龙象。但是龟也可以啊，你没听说过万年龟吗？它龙不出洞，就是一个就是缩头乌龟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说这样的，它龙不出洞，它就不是个龙，它就是个缩头乌龟。它不出洞的，它都不是龙，出来了才算是龙。你还不趁机要我就趁机骂骂他，刺激刺激他。龙不出洞，就是说你不出来，谁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自己不肯，简单来说就是你过了千座，你自己不肯。老师经常说的是，没有明心见性的，那你自己不肯，谁有什么办法？就是一个意思。诗两山开，蔡小鹏笑什么？你肯了什么呀？你肯了吗？诗两山开法。雨波助芳，光化元年八月借主事曰，大家可以查一查，光化的是唐朝的名号年号还是宋朝的年号？光化元年，不是想到那个老师就说出来了啊。洛浦后改后白，鸿雁和呀，我都不是，你别跟我跟洛浦放一块儿好吗？别把我跟洛浦放一块儿，是两山开法。我们两个，我跟洛甫都不如袁荣，嗯，看看袁荣啥味道。我跟洛甫都不如袁荣，洛甫跟鸿雁都不如袁荣。诗两山开法，雨波助芳，嗯，光化元年，大家查一查，光化元年是唐还是宋啊？可能还是唐朝时期的。借主事曰：出家之法，常务不留，播种之时， 妾意俭省，地垢之物悉从废亭。光流光迅速，大道玄深，苟或因循，何有体悟？虽激励恳切，众以为常，略不相近，略不相近。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，道你个大头鬼！出家之法，常物不留，就是出家这个事儿啊，它都是无常的。播种之时啊，播种这个事儿啊，你也不能就是说懒啊，不能懒呐、啊。就是说咱也不弄多余的，不玩那个什么的，不玩花哨的，但是无常迅速。你不要就是只是照着规矩来，见个规矩就认假当真了。这个事儿啊，要从心去好好的修行，这样才行。就是何有体悟？这样你要是总是把规矩认假作真的话，怎么样能够有体悟呢？然后虽激励恳切，众以为常，略不相近。哎呀，反正是他说话就是这样的，说话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他的开始。唐绍宗，唐昭宗，我看看唐昭宗是啥时候。原来有一个祖师年代表，家里来人多了又不知道搁哪儿去了。原来有一个祖师年代表来着，对对对，我跑到隔壁去了，看一下唐昭宗是不是已经是晚唐时期了。道你个大头鬼，道你个大的蔡小鹏，你竟然说我学我说话，罚钱。完了，袁老板刺激你呢。之冬是危急，亦不倦参请。12月1日告众曰：吾非名既后也，吾非名既后也。今有一事，问汝等。若到这个事，则头上安头；若到不是，即斩头求活。第一座对曰：青山不举足，日下不调灯。诗曰：是什么时节做这个话语？时有言从上座对曰：离此二途，请和尚别问。诗曰：未在，更道。曰：言从道不尽。诗曰：我不管汝尽不尽。曰：言从无事者，只对和尚。诗便休。至夜令侍者唤从，问曰：奢离今日只对甚有道理，汝甚何？汝何体得先师意？先师道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道。且道哪句是主，哪句是宾？若则得出，吩咐拨带子。曰：言从不会。这个人呐、啊、有风骨，我就不要你这个。师曰：汝何会？然后曰：言从确实不会。师喝出乃曰：苦苦。言绝曰：云，且道从上座实不会，是怕见波带子粘着衣。哎呀，这个人真烦人，这个玄绝说话跟我也是，他要不这么说我也会说破，这就属于是名破技不堪。2日午时，第二天午时，别僧举话，举前话问师。师曰：磁州不着清波上，剑侠徒劳放水鹅，便告急。还是这一套，就说了一个词儿就落了，但是这个洛普绝对是文人中的佼佼者，文人中的佼佼者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冬天了，然后呢就是染了一些小病，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不断参请，不断参请。然后有一天他就说了，他说：吾非名既后也，就是说吾非名，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可能啊，我可能是要就是要往暗处走了。就是以后啊我要往暗处走了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有一个事儿啊要问你们，如果到这个就是，如果说这个东西就是啊，那你就是头上安头。如果说这就是了，更没有别的了，这属于头上安头，这绝不对。这就是啊，我们的佛性，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，这是头上安头。就像你说你不是个小偷啊，我确实是个人啊，这是你有病，头上安头。但是你说这个不是，那你就是把你的头给砍掉了，你求活。所以说你说是等于头上安头，你说不是等于是砍掉了头你还想活着，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第一座就说了，哎呀，你就说是青山不举足，日下不挑灯，就是在青山上呢，你已经在了，你还往哪儿登啊？你已经在那个大白天了，你还挑灯干什么呀？就是都是明明白白的，就是明明白白的，都是明明白白的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一切都是明明白，其实这还是等于若到这个事，还是等于若到这个事。等于是还是弱到这，但是他说的委婉呢，青山不举足，日下不挑灯，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？你还要怎么样啊？是他就不肯他了，不肯他了，就是你说是不对，你说不是也不对，你说一个来，说你一个来，所以他不肯他，他不肯他，这个师傅就，所以师傅就说嘛，你现在我都快死了，你还这么说话，开玩笑，我都快死了，你还这么说话，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说是就是处了，你说不是就是背了，这两个这不能在这个是和不是上，这个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，应该怎么说，这个时候怎么说话呀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说都不对，没有你的开口处你怎么说话都不对，不过话说来你怎么说话都不对，他怎么问话也他也不对，他怎么听这个话他也不对，要是你不对呀他也不会对，你怎么不咬他呀，就是说就教给你一招，你去咬他呀，你去咬他呀，所以言从上座之道，言从上座说哦，就是你想让我离开这两图哈，那就是说你想要离开这两图的话你也不能问了，你也没什么可问的了，要是离开这个如果说是如果说不是，你要是不问是你要不问不是，你也没什么可问的了，就是说你现在不要问，离开这两个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，离此二图请和尚不问，请和尚不问，如果离开这两个还没有什么你问的份儿啊，有什么你问的份儿啊，这个未在更道实际上就说了，未在更道实际上这个是好话，这个是不是坏话，就是说我还要探探你啊，看看你真的是这样的吗，你真的是这样的吗，他说我啊，我什么叫你什么叫做那个我更道啊，我就是说是说不完的，就是一直都在说，一直都在说，言从道不尽，是不是，我不管你说不说，你要给我道，你要跟我说，我不管你说不说得完，你必须要给我说一句来，你必须要给我说一句来，就像是一个仪式似的，就是就像是仪式似的，就是那个师尊拈花了，迦摄就得微笑，我就要你这个笑，你必须给我笑一个，简单来说，然后严嵩就说我偏不笑，严嵩无事者只对和尚，我就是我没有我就是说我就没有人来那个对你，我不管你进不进，你就给我道一句来，我自己也没法给你道，我也没有侍者能够给你道，反正我就是把我倾全倾布我的所有，我就是不能给你说，我就是回答不上来你这一句，严嵩就这么，我就偏是回答不上来你这一句，你看看他就是我就是你要让我说这一句，我就死活我都不说这一句，死活都不说这一句。然后这个师就变修了，等到夜里的时候又叫他，这个你今天的指对啊就是很有味儿，很有味儿，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你也要体的你合体的三先是你也要体先是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师父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很关键的一句话，就是你的眼前呢是不在法的，目前无法，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就是目前无法，但是呢你就是说你呢也不能离开目前，也不能离开目前，这个不是你眼前的法，不是你的眼睛和耳朵所到的啊，不是眼前法，不是你的耳朵所到的，就是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，非耳目之所到啊，就是这个，你说说这一句话哪个是究竟的，哪个是方便的呀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地方能够摘得出来，我就把这个就是这个禅宗的法脉呀、啊、就给你，禅宗的法脉给你，这好像得个禅宗的法脉是个好事似的，你说说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、啊、他说我不会，他说你是会的，你咋不会呀、啊、你会啊，他说我确实是不会，师傅一听气死了，你滚滚滚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我摊得上一个这样的徒弟，太苦了，苦哉苦哉，这已经是吩咐拨袋子了，其实这已经是吩咐拨袋子了，这个好玩的很，师气得不得了，我就等你说这句话，我就等你说这句话，我确实不会这句话，我说不出来，我不会，师就喝出了，乃曰苦苦，他不给师留面子，把师傅气的呀，要不然的话可以演出一副郑重的有拨袋子相负的这样的一出戏，其实那是法卷传法，那都不是真正的疑心印心了。师喝出来又苦苦，你就专门不做这个，就是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接承了祖义，他也拿了钵袋子，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明证，所以那个不懂的人他就看不出来了，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就是他如果是接了顺便也接了一个，那就是即便是不懂的人看到他有这个形式他也能知道，就像是咱们似的，哦你学心中心了，就是你是传法老师，传法老师的话就是好像是就是应该有正量一样，传法老师的这个名是哄那个没有名的那种人给他看的，就是给他看的才说的这个传法老师，真正的这个有道的人他不一定是传法老师，也不一定不是传法老师，这就需要你去法眼去责他，但是呢那不知道法眼呢他只知道你这个是师的，但是这个严嵩呢就偏偏不要那个师的名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，也就是只有明眼人知道他是真正传承的，
不明人的人就不知道，所以他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也可以说洛普很生气，也有道理的。洛普喝出啊，把他喝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苦啊苦，我咋这么倒霉啊，摊上这样的徒弟啊。实际上这才是真徒弟，这才是真徒弟，好徒弟，好徒弟。
颜觉云从道，且到从上坐，实不会，是怕见波袋子粘着衣。你看看这个玄觉烦人不烦人？他呀，他不是不会，他是不愿意让这个就是当这个就是传法师啊，就是脏了他，他是不愿意让他脏了他，他不是他不会，他是觉得这个有这个波袋子太麻烦了，你脏了我的名儿，我才不要这个师之名了，简直太脏了，你别那个什么，你别沾着我，是这样，玄觉是这么说。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又有僧人举这个话问师了，这是哪个话呢？就是说的是，如果是就是道，如果说道这个是，如果说这个是就是头上头，如果说这个不是，那你就把你的头砍掉了，砍掉了还想活，那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就是这个师父啊，这个话那到底应该怎么说呀？师父就说了。慈舟就是真正的慈悲啊，真正慈悲的那个船呐、啊，它就不在那个海上走了。剑匣徒劳放水鹅，就是说你在剑匣里放水鹅，放了那个水鹅，那水鹅也不会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了。就是说，慈舟不着清波上，就是说我就这么说吧，因为我慈悲你啊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啊。然后他就去世了，因为我太慈悲你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，然后就走了。这就是洛普的。师父很欣慰的，对对对，师父终于可以喝一个人了，这是洛普就喝了他一个人，对别人洛普从来不喝，这么说就知道洛普多喜欢他了。所以说洛普啊，也可以说他不光是伽山的，他也是临济的，他还是临济的子孙，还是临济的子孙，临到头来还是要喝着走吧，还是要喝着走的，还是临济儿孙。张浩说云南无佛法。不上当苦啊，慈悲为怀。太太云西安，然后前辈你又在这胡扯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前上海前辈未曾拿。苦苦正法眼藏，像如瞎驴边灭却。就是临济没有喝，但是呢洛普死之前喝了，临济死之前说正法眼藏像你瞎驴边灭却，挺有意思的吧。还有其他的我就省掉了，大概洛普就是这样子的，洛普就是这样子的。看看有什么没有，等不等一会儿，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啊。逍遥怀中禅师，福州福州逍遥山怀中禅师僧问，前面有一个就是不痛不痒的我删掉了，僧问不似之句，不似之句还有人道德否？师曰或记五日斋前，或记五日斋后。问渐进名利毫毛何获？渐进名利毫毛何获？曰师曰不空眷所。问鸿胪猛怨，猛怨烹断何物？烹断你呀、啊、烹佛烹祖。曰婆祖佛祖做陌生烹。师曰业在其中。曰唤作什么唤作什么业？师曰佛力不如。这是看最后一个就行了，最后一个有问有答。鸿胪猛怨就是烹的当然是那种的，就是真正的才俊呐、啊，真正的法门龙象啊，烹的当然是这样的呀，烹的是这样的。他说烹佛烹祖，烹佛烹祖要把佛祖都烧尽，要把佛祖的人，那怎么你还烹佛烹祖啊？你开玩笑，怎么是烹佛烹祖呢？烹佛烹祖他有业啊，你说个佛说个祖，这不就是他的业吗？那个众生的他叫染业，那佛祖的这叫净业啊，这叫净业啊。换作什么业？佛力不如。麻三斤。换作什么业？佛力不如。佛力不如应该怎么解释呢？业在其中，换作什么业？换作什么业？就是佛力到这里也没有办法，佛力到这里也没有办法，这么解释吧。佛也不知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佛力不如。换作什么业？佛也不知。我觉得这样解释挺平顺的，挺好。问。四十九年不说一句，如何是不说的？四十九年不说一句，如何是不说的呀？这个人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。人家说为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说一句啊？为什么不说？他说了那么多，一般人都是这么问。他说哦，他说你是四十九年说法，未曾说过一次，那我就不问四十九年说的法，我问的这个不说的这个句，不说的是什么句啊？不说的这一句是什么句啊？不说的这一句是什么句啊？问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个问。 诗曰：“直履西行，道人不顾。”我就不告诉你，我就不告诉你啊！你说不说？你要问我什么是不说的经，打死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直履西行，道人不顾，我就只管往西走，我不搭理任何人。莫便是和尚消停处也无，你就不搭理哦？这就是你，就是这里吗？这就是和尚吗？这就是和尚吗？马是官马，不用印。马是官马，莫就是这个。莫这个地方就是吗？这个地方就是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印他呢？你别印他，别印他。猴年马月会许，闭上眼睛万里，闭上眼行万里之意，直履西行，道人不顾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是49年不说一句，这个不说的句子是什么呀？然后师傅就是说，你看那个达摩就是穿了一只鞋往西边走了，什么人他都不搭理。你看那个达摩，他什么人他都不搭理，就是说我都不搭理你，我才不回答你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并不认为是闭上眼行万里之意。问祖和佛阿哪个最亲？哎呀，你看看那个时候就分那个祖和佛了，就是在禅宗啊，你看现在的时候，我记着那个吴立民他就给定义了一下，他说有如来禅和祖师禅，也不是吴立民，应该在吴立民之前就有，就是说有如来禅之称和祖师禅之称。什么叫做如来禅？什么叫做祖师禅？如果是从名相上来说的话，是有定义的。如来禅就是中规中矩的，说心说性的，佛模佛样的，佛法要修心呐、他不要着相啊，要修心呐、这一类的就属于如来禅。什么是祖师禅？说什么心，说什么悟啊？我有一个青布衫重七斤啊，就是这就是如来禅，就是如来禅。它是为什么叫祖师禅？祖师禅就是按照，如果你去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一般来说，百度上是这么定义的：贺佛骂祖这一类的，就是看着一点都不像佛的这一类的，就叫祖师禅，这就叫祖师禅。所以这祖师禅实际上它跟如来就是跟那个教法，跟经教的教法它是一个，只是它到中国来它就这么活泼了，它必须得这么活泼，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，就是那个学这个东西学的似模似样的很像，但是总是学的它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就用如来禅，就干脆不让你学，给你避开它，所以就用祖师禅，就用祖师禅。哎呀，我会的什么意了，钱伟啊，你这不是两个都得罪吗？就是祖师禅，就是佛，就是祖师意跟佛意，他两个哪个最亲呢、祖师意跟佛意两个最哪个最亲？就是说，那就是现在的传的这个祖师禅呢、就是像这样子的，这个祖祖相传在禅门里的，他好像不是那种的佛模佛样的味道。那我应该是学那种佛模佛样的，还是学祖师禅呢？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了，所以说是，至于真金不肯薄，谁肯换泥丸？曰：那么则不肯去也。诗曰：汝贵我贱。这是一个，你要是问哪个最亲呐、你就是不，你要是问这两个哪个最好，你就不是修行人，你修行人就不会问哪个最好，这不是修行人问的。修行人的话就是说是，你非要那个亲，你早不亲了，你就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有什么疑惑，你直接弄，你为什么老往那个亲上去趋向呢？老往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上去趋向呢？这两个哪个高级，哪个是最厉害的，你往这点上，那哪能行呢？所以说你是不肯要那个真金的，我才不跟你换泥玩呢，你要让我回答我才不会回答呢。那么则不肯去也，那么则不肯去也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那个，我就不去换泥玩了，我就不去换泥玩了，我要那个真金。他说真金呐、你要是想要真金，我告诉你了，你是真金，我是泥玩，你是真金，我是泥玩，你贵我贱。问玄剑万年松是如何？是曰：非言可及。曰：当为何事？是曰：为汝道化。曰：言外事如何明得？是曰：日久年多筋骨成。没什么可说的，这个再看下一个。曰：问不敌魔君如何正道？是曰：海水不牢勺子舀。哎，不住有云山，长居无底船是如何？是曰：果熟自然香。曰：请师更道，门前真佛子。曰：时人为什么不见？是曰：处处王老师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个习气上来了呀，习气又战胜了我呀，我又失败了呀，这我怎么正道啊？你看看，这怎么正道啊？哟，你以为正道是靠这个？你以为战胜了魔君你就正道了？开玩笑，你战胜了魔君那是一个小勺子，你用这个小勺子你想舀海水，就是这都是不相干的。你的心量就不能广大一点儿？就是你应该心量广大一点儿，直履西行，一切不顾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你拿勺子，你在这儿计较得失啊，你在这儿计较得失，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海水，海水不捞勺子舀，这个算是典型吧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一时心乱，一时发了脾气，一时的那个习气，那个比如说乃至于淫欲习气大发等等等等的这样一类的，就是让自己呢就是退心，一下子生了很勇猛的退心，乃至于心中心都不做了，那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有这些是不好的，是要改的，一定是要改的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因为有了这些啊，就很惶恐了，就害怕了，就不正道了，那哪能行啊？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集中心力，明心见性。你要是专注于改这些习气，那又弄不了成石头压草了。因为你不，你这着相，你一看到这个相不能犯，你就总是压着不让他犯这个相，这是着相，这是石头压草，这不对。所以这个大家这个用于咱们心中心的这个也很有用处，我觉得不敌魔君如何正道啊？你要当海水，你别当那个勺子里的那个糖水，就是我们说的甜品啊，糖水啊，你要当海水，你别舀那个糖水。禅师挺不错的呀，哎，就是说五灯会员里这种禅师大把，就是见地好的，五灯会员里面见地好的禅师很多。还有一种他要见地呢，非常活泼，就是说胡来胡现，汗来汗现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就是说遇到那个剑客的，夸夸的把你砍死，遇到诗人，夸夸的都滔滔不绝的把你盖死，就是这样的人就少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眼的人是多的，这个就是说是有眼，这个人是有眼，不一定是那个。你要是真的很灵活，很灵活的，你看那些曲折的更好玩，你像那个灵气啊什么的都很曲折的，很好玩的。海水不捞勺子舀，不假修正。什么叫做不假修正啊？你这么说我咋就觉得别扭呢？人家没说修正啊，不敌魔君，他想敌魔君，我不用你这个敌魔，你这个勺子就是敌魔君的。切记用力，你蔡小鹏又在用力也。不住有云山，长居无底船是如何？你看那个有云的地方我也不待，我就是要居那个无底船，就是我是在那儿待的，我居到那儿，长居，我居到这个船上，但是这个船呢我不住那儿，但是我住这儿。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呢是就是没有底儿的这样的一个船，那就是没有东西可居。哎，这个能说这个就是意境很好。他说果熟自然香，果熟自然香，果熟自然香，这个东西就是不软不硬，没有回答，等于是驴唇，有点驴唇不对马嘴，没有回答。哎呀，这个我就不用管了，这就不用我管了，你还问我来干什么呀？那也要请你再道一句，道你让更让我道什么呀？你自己欠缺什么了？门前真佛子，为什么我不见呢？处处王老师为什么不见呢？处处王老师你自己不愿意见，那怪谁呢？缘界太法界圆通太虚，众生至心自小，袁老板给你来了一个抹汗的表情，处处袁老板。嗯，这个就完了，这个就完了，没有再多的介绍了，我也没有简短什么，好像是潘龙可闻禅师。潘龙可闻禅师，僧问王僧千化向什么处去也？师曰石牛岩谷路，日里夜明灯。曰如何是佛？是曰痴而舍复逃。这是两个，这两个都要猜意境，猜意境。王僧啊，他那个走的时候向什么地方走啊？他一定是走，但是呢石牛他沿着古路走，你这石头牛他怎么能沿着古路呢？石头牛他就是能沿着古路，那个要明这个灯，但是这个明着灯就是在大日头里头明着。这就是王僧迁化。王僧还有迁化吗？石牛沿古路，日里夜明灯。问如何是佛？痴儿舍父逃。傻，这个儿子啊是个傻儿子，傻儿子啊就是离开了父亲在这跑呢。你这就是这么说吧，傻儿子哟，你这个傻儿子哟，你这个傻儿子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有一个很厉害的老爸呀，你爸是李刚，就简单说。你爸是李刚你都不知道啊？他们不知道，杜新民知道啊，我们这个公务员知道这个笑话。我爸是李刚，就是我爸是公安局的，多厉害多厉害的那个。潘龙可闻禅师，袁州潘龙山可闻禅师僧问，哎，这个说过了，接着往下看。黄山月轮禅师，月轮禅师，福州黄山月轮禅师，福唐许氏子，初译三丰，机缘迷气。他在三丰禅师这儿，这个很有气，很有契机。
寻闻夹山甚化，乃往寇职。对啊，听说夹山呢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啊，门徒兴盛，这个地方法脉非常的盛，就是有法吧，所以能够盛吧，所以我要来参赞看看夹山这是什么样。山问名什么？师曰月轮。山作一元像，何似这个？师曰和尚那么话语，诸方大有人不肯在。山曰舍离作陌生。师曰还见月轮吗？这么问不太好，舍离那么道，此间大有人不肯住房。师乃福音参训。这个人呢，他就问，就来找夹山。夹山说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月轮。夹山一给他圆，你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？这是骂他呢，你可别这样说我啊，你这样说我大不是我不肯你啊，大家都不会肯你哦。你要是你原来你只懂这个圆相啊，你只懂这一个圆满啊，你还有一个圆满在啊，你还有一个圆满在，大家都不肯你哦。那你说吧，你说是你有什么呀？哟，我这里哪有什么月轮呢？还见月轮吗？还见月轮吗？还见月轮吗？这句话说的太软了，啥都没说。这里做陌生，生什么生啊？大有人不肯在，你这个和尚做陌生，舍离做陌生，我来参你啊，我不做什么生，我是来参你的，我没有什么生。月轮，月落下相见啊，应该这么说，月落相见，舍离做陌生，月落相见。他说还见月轮吗？就是你看你现在不是正在跟我说话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话，这不已经是月轮了吗？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那个霞山就说，哟，你要这么说你知道吗？大家可不会啃你哦。他这样一说，哎，这个人呢他就服气了，所以呢他就是在夹山这儿应该是有所停顿吧，有所停顿，看看他以后怎么样，有所停留。夹山曰：舍离作陌生。师曰：月轮不对，舍离那么道，此间大有人不肯住方。月落后现在更当然了，月落后见一个乌漆抹黑，我让你见的是乌漆抹黑，咋是不是更见个什么呀？你想见什么呀？你想见什么呀？月落后相见就是你别见的意思，你别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别做光明见。一日夹山抗声问曰：子是什么处人？师曰：闽中人。山曰：还识老僧吗？师曰：和尚还识学人吗？这不是学话吗？山曰：不然，子且还老僧草鞋钱，然后老僧还子炉灵米价。师曰：那么则不识和尚也，为伪炉灵米做什么价？师曰：真识子儿善能笑吼，乃入室收印，依附七年，重请住黄山。会不会啃得太早了呀？这个前面答话答得很一般，后面答得还行。嗯，有一天夹山就是声音就是这个就是很那个什么厉声的问他，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郑重的大声问他：你是什么地方人？他说：我是福建人。他说：你还知道我吗？嗯，他说他说你还知道我们？他说：老师你还知道你的弟子不？老师还知道弟子不？他说：那不行，你不能这样的话，你呀、啊、你要还我草鞋钱，你要还我草鞋钱，就是我白到你这儿来一趟，你得给我草鞋钱，你得给我草鞋钱，你给了我草鞋钱，我给你炉灵米价，我给你炉灵米价，就是说我问你你不答怎么能行？我问你你得答。他说：哦，你还有一个问在呀，那你就不是我心中的老和尚了。就是说是好了，我已经答完了，现在呢你给我炉灵米价吧，炉灵米你做什么价呀？哎，就是这样。他说：哎，你还行啊。这就是这样，在他这住了七年。他就是这一个的亮点，就是那么则不识和尚也，那么则你要让我还你的钱呐、啊，那你就那个什么了，你要让我还你草鞋钱，就是我什么时候拿你草鞋了，你让我还钱，你要让我还钱，我就真拿你草鞋了，那可不是我认识的师傅哦，那就不是我认识的师傅了，我没有拿过师傅的草鞋钱，师傅得承认这个才行。你要是不承认我拿过你的草鞋啊，那你就那个，我都没穿过你的草鞋。我要是穿过你的草鞋，你要是认为我穿了你的草鞋，你就不是我的师傅。好了，我现在我已经还过你了。好，我现在问你，你那个炉灵米什么价呀？炉灵米什么价呀？哎，就这一句答的挺好的。吃还会那样小气，他不是小气，他是要验一验这个僧人到底怎么样了，他是要验一验僧人怎么样了。哎，就是袁荣说的是有点，就是袁荣就是他就是在这地方啃的是不是太软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审炉灵米做什么价，就是也可能他早就知道他这样，所以说他就这一次就啃了，也可能是真狮子儿善能笑吼，乃入室受印，一府七年，重请住黄山。 师曰，就是说，夹山，他师父可不是小气啊，师父可不是小气啊，他不是说他小气，他说难道是有来有往？你以为我真从你这学到什么东西了呀？我要是真从你这学到什么东西啊，那你就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老师了。我已经回答完了，现在我问你，你要是还我米价，你说说那个我的米什么价格呀？你说说吧，我的米什么价格呀？我的米什么价格呀？你我看看你有多少钱呢？我看看你有多少钱，我就告诉你是米多少价，或者我看看你的袋子，你的袋子有多大呀？你的袋子有多大，我好给你米啊，这都可以啊。我觉得是，就是夹山也可能是太爱财心切，也可能是。他在这个夹山这个地方上住了7年，然后后面呢到了黄山。黄山上很少有黄山上是一个好像是很少有这个僧人，就是那个寺庙，黄山和泰山都很少有。上堂，祖师西来特唱此事，哎，到时间了，自是助人不见向外持求，投赤水以寻珠，救金山而觅玉，所以道从文入者不是家珍，任影离头，其非大错。祖师西来特唱此事，就说是祖师西来呀，好像是故意唱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啊，你迷不迷啊？你不能怨祖师，你应该是你自己不行，你自己就是说你自己不激溜，老是向外找。投赤水以寻竹，救金山而觅玉，就是说你就在这儿，就是说投到这个水里，这都是有典故的，投赤水寻竹啊，金山觅玉啊什么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说你就投，就是说你本来在你这儿，但是你就在那向外头胡找，向外头胡找。所以说啊，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都不是家珍，你可别认了啊，你可别从我这儿认个什么，别从我的话里头认取个什么，别在我的话语里面捞摸一个什么东西，得个一个身认，得个一个入处。你要是在我的话语里捞摸个东西，得个入处啊，你可就大错了啊。好了，讲完了，袁师兄给你。
是的，时间又到了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？我们稍微等几秒钟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的我们那个茶就喝到这里了。我们下个周四继续，下周我们在印心古寺见，各位师兄。